目是未见的爱人。这个未见的爱人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彼得前书一章八节，是耶稣。这话说起来简单啊，实在我们天天都在一个很奇怪的状况中。我们这个信仰摸不到看不到的，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没看到。各位，我们在人间任何事情都要有证据，都要看得到摸得到，五官能感觉得到，这才是真实的。我们所信的呢，却是看不见的。当圣经讲看不见的时候，其实也包括其他的感官都接触不到的。这是信心。我们信一个未见的上帝，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然后我们信，而且我们信的要很虔诚，甚至我们信的是我们会为这个信仰而死，我会为这个信仰摆上很多东西。望啊，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如果我们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五节，我们所盼望的也是看不见的。各位，你今天信任何东西，包括天主教他们信的都有一些圣徒的像，还有玛利亚。那一般人呢，信这个总有一个我们说的偶像嘛，哈，妈祖啊，关公啊，有个东西在那里。我们基督教没有。那盼望的，我们就不必用宗教来讲了。你看到一部汽车，你盼望有一天能够买；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你盼望有一天你能娶她；你看到一栋漂亮的房子，你盼望有一天你能住在里面。其他各位姐妹，我说有一件衣服很棒，那你一定很想要，你一定说拿来看一看嘛。姐妹，你们要去 shopping 嘛，要去血拼，也要看得到的东西才血拼。你看不到，我跟你讲有一个钻戒很好，我跟你讲有一个衣服很好，然后就这样子，你不会去希望得到它。保罗说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可是在事实里面刚好相反，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我们看见的东西。这是信望，下面讲爱了。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不但是没有见过他就爱他，而且没有见过他呢，就因为信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各位姐妹，我们弟兄姐妹都一样哈，有人谈过恋爱，没谈过恋爱，有人年纪轻，有人年纪老。你会爱一个从来没看过的人吗？各位，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些我们还算熟悉的字眼，信望爱，但是我们很熟悉却非常的陌生，因为我们通常看这些经文简直想都不去想。你会爱一个从来没看过的人吗？我们中文里面，中国西方都很多这种一见钟情的事，注意一见哦，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啊。就是去年在这个门按错门铃了，那个时候当没门铃，出来一个漂亮小姐就看了一下，一年都不能忘。好，去年今日此门中，如果你根本没看到他，甚至你没听到他声音，甚至你没看到他写的条子，各位，这些我们都没有，我们没有听过耶稣的声音哦，我们也没有看过耶稣手写的字哦，耶稣在那个沙上画了什么字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凭着肉体所能够得到的一切证据通通都没有，然后你对一个没有看过的你很爱他，对一个你没看过但信的，哇，你想到他就非常的喜乐。我请问你，人间有这种东西吗？因为人间没有这种东西，所以我看 我们的信仰也常常就是海市蜃楼的，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我希望有，我也希望常常有，但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你因为信耶稣，哇，你心中是大有喜乐。我想我必须说，在我们生活里面这个情形不是太多。好，因此我也常常觉得不信主的人说我们迷信，不信主的人说我们信得很糊涂，说起来也很有道理。因为你怎么能够，你怎么信一个爱一个望一个根本看不到摸不到听不到闻不到五官感觉全然用不上的一个东西。哦，在哲学里面，在神学里面，这种讨论非常的多。啊，在神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两个旅行的人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一个花园，那个花园非常漂亮。然后，有一个人就说：“这花园这么漂亮，一定有一个园丁在整理。”另外一个人说：“我可没看到，我们在这里走了一圈，没看到任何人。”他不一定有园丁，这花就自动长成这样子。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做实验了。一定有个原因，可能他晚上偷偷来整理，于是他们晚上就不睡觉来看，结果还是没看到原因，看到园丁。那个比较怀疑，就是说这一定没有园丁，花就自然长成这样。另外一个是说，虽然我们晚上看不到它，可是它可能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整理花园。他们就把那个花园通了一圈电网，就电网也没有或者电视监视器也没有反应，然后他们就买了那个狗，让狗来那里看看，结果那狗也没有任何反应。所有实验说这个花园一定有个园丁偷偷的在照顾，是我都失败了。所以呢，怀疑论者就说这花园里没有园丁，这花就自动长成这样子。另外一个就说一定有原因，那么那个园丁一定有园丁来整理，而那个园丁呢，是我们看不见摸不到，狗也闻不到，电网也电不到它，监视不到它的。那个怀疑论者到最后就说了，如果有个园丁把花园整理得很好，但这园丁呢看不到摸不到听不到闻不到，就我们五官所有的都没有办法。他说那有这个园丁跟没这个园丁也没什么差别嘛。这个故事被用来讲证明上帝的存在，还没有任何人用一个探测的方法，譬如说把上帝拍下来，譬如说去摸一摸上帝，譬如说去闻闻上帝，就是嗅觉触觉这些东西通通都没用。所以有人说根本没有上帝，好像这种在科学家里面或一般人里面很强烈。但是我们却说，我们虽然没有看过他，也没有摸过他，也没有闻过他，也没有接触过他，甚至也没有听过他的声音，可是我们还是很爱他。这所以人家说我们是迷信，这倒也合理了。那我倒要问各位了，不必回答哈，就是那你怎么知道上帝是真的吗？你说我本来觉得很真的，听牧师这样讲也觉得有问题了，那么这也很可能。那也许因为你在教会久了，那么也许你经验过一些上帝听祷告的事情，或者反正在教会久了你就有个习惯到教会来做礼拜，那这也不是坏事了。但是这样就，如果你的信仰是建立在你的一些习惯经验，或者说教会有一些人对你很好，你跟他有感情有交情，每次来教会呢跟他在一起就觉得很愉快，这些都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只有这样的话，那你的信仰是建立在不是沙土上而已，你的信仰是建立在海市蜃楼上，那根本都是假的。别人信的可能是真的，但你信的是假的。我碰到过太多这样的人了，父母是很敬虔的，小孩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到教会，父母非常敬虔，父母在的时候他也跟着父母一起来，他也很爱父母，就是爱父母所以来，等到父母死了以后他就不来了，因为他来教会是跟父母， 或者男朋友或女朋友或者你的朋友亲戚或者丈夫妻儿女等等，各位，我们的信仰有朋友牵线，有亲人牵线，这不是坏事，事实上是必须的。上帝从来不是直接向我们显现，上帝总是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广播或者收音机等等。但是如果你是建立在那些，而你没有真的认识他相信他的话，当这些东西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信了。那我碰到这种事碰得太多了，然后我也非常的对不起，因为你们也碰过，我也非常的难过。讲得再重点，我非常生气。我一听到有人说这么好一个人，他信耶稣信这么久，怎么他生病了？你们前一阵我上次来也听到有人就因此跌倒了，怎么会这样？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就你从来都没有信耶稣，你的信仰是建立在我信上帝，别人的身体就会很好，那个人信上帝他的身体就会很好，他如果碰到不信的事，这个上帝就不值得信。你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上帝上面，你的信仰是建立在你的遭遇上面。你简直从来没有看到圣经讲我们信的这位上帝是全能慈爱的，但慈爱全能的上帝你去信靠他，你生活中可能一定常常还会碰到莫名其妙的打击。这种打击不来我们照样信，这种打击一来很多人就退去了。像耶稣讲的，有人听到那种比我们还更好一点的，听到当下欢喜领受，极致未到遇了逼迫或遭了患难就退去了。各位，这种我实在不应该用这种责备的口气，但是求主让我带着爱心提醒各位，你不要做那种撒种在土浅石头地上的那种人。当下欢喜领受，你在教会里听到了一些，经历了一些很不错的事，或者说你在困难中有人来陪你祷告，或者是你在困难中有人介绍耶稣给你，你听了耶稣然后你就信了，你就信了，觉得很好。耶稣有的时候好像也听祷告，也让为你的儿子考试祷告，哎，也考得不错，于是你就信了。极致未到遭遇了患难或碰到了艰难就不信了，就退去了。耶稣说这就是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我是感谢主在生活中没有让我们碰到太多的太阳，否则一晒我不知道多少人会退去了。路加福音在讲这比喻的时候说，那撒在好土里的是人听了道领受，放在善良的心里，而且忍耐着结实。忍耐就是因为这个信仰碰到了患难还是坚持的靠着上帝信下去，那就会结出非常美好的果子。但是我们人性会这样子，我们人性会，我们只能够信，只能够望，只能够爱，只能够喜欢，只能够持守我们看到听到摸到而且让我们很舒服的事。各位，这样舒服就是你的上帝，上帝不是上帝了。上帝是要我们舒服，上帝是要我们日子过得好，但是那些东西一旦成为我们偶像，不管是酒色财气的任何一个，不管是食色或者是食衣住行俱乐任何一个，就变成我们的神，就会再造成非常多的艰难了。我是在看彼得前书讲这句话，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然后想到我刚刚讲的我们没有见过他却是信他，然后想到罗马书讲的我们虽然没有看过他却是盼望他，我想这跟我们现在观念差多远呢？非常远。大家都还是想看到上帝，也想看到上帝的作为，这不是错事，但是那个上帝的作为，你要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在我们心中所做的这些事，基本上是对他的信心，而不是做出来的。今天在教会里，在神学院里，不是今天了，我想这几十年， 越来越流行讲的啊，常常讲的是要让我们的信仰被人看到，而不只是听到，信仰要实践出来，而不只是传讲。你们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而这更是有圣经的根据了。圣经的确这样讲，耶稣的确说，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真实的。雅各书讲信心没有行为是死，这也是真实的。但是要小心，我们讲这些经文的时候，在神学上讲，你不要把这些 over interpreted 解释过度，你不要把它 over realized 不要实用过度了。什么叫做不要解释过度？什么叫做不要实用过度了？就是把解释的圣经没有允许的，超过圣经所要求的。什么叫做是应用过度了？也是圣经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应用。各位，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凡为我撇下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的，凡为我撇下这一切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来世得永生的。这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第29-30节。人为我撇下，我只讲一个房屋，很可惜他讲的是以及父母、兄弟姐妹、儿女、田地啊。如果他也讲妻子呢，不知道多少丈夫会很高兴。没有不在，注意耶稣说的今世得百倍。那如果我们照字面来看耶稣的话，就骗我们了，因为我们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为了，好吗，假如这个教会要建堂，我为了这个教会，我把我的房子卖了，通通送给教会，然后神还我100栋房子，而且不是将来在天堂，今世得百倍。你要照字面来讲的话，圣经根本不可信，处处都是假话。耶和华在旧约撒母耳记上记下第6章还是第7章跟大卫讲，你的子孙会永永远远坐在你的位置上，不会像扫罗一样，他的国位我就把它废掉了。各位，耶稣讲这话，到第二代就错了，因为大卫的孙子国家就已经分裂了，然后这两个国家以色列和犹大后来都亡国了，没有永永远远。大卫的宝座再没有复国过，包括今天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但是也不是大卫的子孙在做国王了。以色列现在是总统，我也不知道这些总统或总理跟大卫有什么血缘关系，我相信一定很多都没有的。你们求就给你们。哎呦，各位，这都是我们信仰上的困难，而这些困难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检讨一下。那怎么办？各位，你对信仰不能随便的，我们是信万军之耶和华，而这些话，上帝讲的这些话，你说康牧师你讲的正是我多年的问题，我觉得圣经里很多是乱七八糟乱讲的，但是呢我又不好意思，我也信了很久了，或者说我是牧师，或者说我在神学院教书，我是说我自己，或者说我在教主日学，我自己都动摇怎么教他们呢？的确我是动摇很久，我也不敢讲，可能我们会这样子。各位，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解决你今天问题，我只是在说，我现在先提出一点，就我提出一个现象，我举了这么多例子，提出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信仰表现在这个世界的跟我们所相信的好像有很大差距。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我们都死了。 那不仅我们死了，上帝也死掉了，因为上帝的应许也没行为印证，他的应许落空太多了。各位，我不知道你哈，我也不知道你听到的。我知道在现在的历史历代，很多神学家、很多牧师、很多圣经学者对上帝的话都有怀疑。现在是这一两个世纪是更多的怀疑。我是更加坚定，我对上帝更加坚定。我承认我没有看过他，我也大胆的讲，不是夸口，是指着主夸口，我是爱他的。我也大胆的讲，我也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大胆的讲，不是我夸口，我没有这个资格，我觉得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再一次说，我不反对，因为圣经上这样讲，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希望上帝落实他的应许，这两点不大一样，但是有一致的地方。我们要把我们信仰活出来，那是指人的作为，教会的作为，上帝要把他的应许活出来，那是上帝的作为。而这两个我们都常常发现有很多落差，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没有实现，而我们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没有得百倍啊，我们好像没有得到百倍啊。然后我们要譬如说彼此相爱，我们的信仰是彼此相爱，可是我们没有彼此相爱。我们应当过圣洁生活，可是没有过圣洁生活啊，这都是我们的软弱。那我们这软弱怎么克服？我们生活中上帝的部分我们等等在追究，我们人的部分就是教会的部分，我们人的部分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应该爱人如己，我们应该过圣洁生活，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这样，可是我们做不到这样，我们怎么办？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答。另外一个我们在讲到说，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没实现，那上帝要怎么办？上帝也要有个交代啊。我希望我讲的是很公平的。我们先说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或整个圣经对我们要求，包括旧约的十诫到新约的新约耶稣的登山宝训，然后整本圣经对我们的要求。好，我们再一次讲，我们用耶稣的话讲可能最简单最清楚。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就马太福音第七章嘛，或者是我们前面一点，我刚刚也有讲的啊，要把你们的好行为活在人的面前啊，人看到了啊，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活不出来。我给你一个安慰啊，我看耶稣也没有指望你要活出来。那些哈说耶稣的话好感动啊，看了好感动，好有力量，好得安慰得鼓励的人，实在我觉得都是用自己的私欲在看圣经的。我刚刚讲的最有名的就是登山宝训嘛，各位，登山宝训真的叫你觉得很安慰啊。我们那个伟大的，我常常讲他做例子，因为这两个人是讲登山宝训最有名的，这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不是基督徒，各位，我提醒你哈，虽然他有一个小小的那个中篇小说啊，有很多基督教色彩，可他从来不信耶稣，他就觉得基督教的伦理很好，耶稣讲的伦理很好，我们要照着去做就好了。他觉得甘地和托尔斯泰都有那种非战主义、非暴力主义啊，在今天西方的神学也很喜欢这一套。他说我们不要世界的那些东西，暴力啊、强力啊，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温柔，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温柔，就是忍受，就是不跟这个世界上有任何的争。这样才是能够天下太平，这样才能活出福音的真实来讲。我认为这些讲法都不对，也明显了违反圣经，也明显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当托尔斯泰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看他的生平，我真是觉得这些知识分子从一个角度来讲，当然托尔斯泰很聪明，很有才华，可是我不否认这些，我看他的东西也很感动。但这些人就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比他更聪明或比他更笨的，大部分人比他笨，极少数还是有比他更聪明的人， 文学家、作家或者这些知识分子，就我真的不能不说一件事情，他们真的好虚伪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手稿有8000页，他太太帮他抄了，我忘记是19遍还是多少遍。他太太为这个先生一切的作品是十指穿心的在做，托尔斯泰对他太太是恨得要死，厌恶到极点。托尔斯泰后来是离开他太太。托尔斯泰和很多的知识分子，尤其左派知识分子，尤其那关怀天下知识分子，我觉得那关怀都是写在笔上的和嘴上的，然后大家很感动。你看看我们台湾的哈，你看看我们说更早一点，现在是民进党，以前国民党，以前我们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那些革命党员，你真的去看，对不起，我们如果学近代史的时候，你去看看就知道我讲的是真的了。这些党员每个人讲的，这些革命人士每个人讲的都心怀天下，爱国爱民，为那些很可怜的人要流血。我们不管他到最后啊，做了官以后是怎么样堕落，就算在打拼的时候，这些家伙啊，能够好好忠于自己太太的都没有几个。我看过太多了，我觉得我自己常常也是这样子，讲一些很伟大的理想，要别人要公平、要正义、要和平，然后常常对自己的妻子有最大的不厌烦和不爱。那你在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到，托尔斯泰是这样，甘地也是这样。对不起，这些人都有很值得尊敬的地方，但是我不要批评他们这些行为，我要批评他们对圣经根本没看清楚。耶稣讲，的确看字面来讲的话，耶稣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跟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左脸右脸也给他打，我们就是忍耐，我们就是忍受，我们就是不断的这样爱人。第一个，耶稣自己也没有做；第二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不要说造成很多其他的罪恶。另外，我们再讲一个无懈可击的一个反驳吧。耶稣说，你们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话，把你的眼睛挖出来。耶稣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挖出来。各位，这样的吩咐能够去遵行吗？显然不能够，显然也不应该是这个。耶稣的重点和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重点，神要求的是我们内心，内心的良善，内心对上帝。外表不是不重要，成于内要行于外，但是耶稣讲，包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如果你的右眼跌倒，就把它弯出来，就把它挖出来。那个意思并不是你真的挖。各位弟兄，你觉得瞎子就不会犯淫乱吗？你觉得没有看到女人的瞎子他就不会淫乱吗？你今天弟兄，你把你两个眼睛挖光了，你就不会想到那些淫乱的事吗？各位，罪恶不在我们的肉体，罪恶不在我们眼睛，也不在我们的生殖器，罪恶在我们堕落的意志，我们意志没有办法行善。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讲左右，你就知道，哦，耶稣在讲什么了。第六章也是一样，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各位，你等一下奉献的时候，右手奉献的时候，你要把左手放在口袋里吗？不要看哦。这一句话根本不能照字面来了解，因为你左手右手都没有眼睛。所以如果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把你的右眼挖出来。有人打，如果这两句话不能照字面来讲的话，有人打你左右脸左脸人家打，应该也不知道字面来讲。耶稣告诉我们，像旧约新约一样，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只是外表的善良，里面都要完全善良。 而上帝对那种我们应该尽我们一切可能的去让我们里面外面都善良，可能到你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但正是这里我们就发现，我们挖出来了，我们还是做不到。所以他在讲什么呢？啊，还有呢，我用下面这个例子就可以把前面的讲出来了。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在看得到的地方祷告。第六章的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各位，这句话我们也照字面来解释咯，那就是我们以后不可以有任何公开祷告咯，因为耶稣吩咐嘛，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关上门。我们在教会里祷告都错了。那第一个，这好像跟新约旧约很多地方传统冲突，因为我们很多公开的祷告。可是耶稣为什么说你祷告的时候不要站在外面被人家看见？所有的新约旧约的重点，那个律法是要神要我们内外都完全的圣洁良善。我不知道托尔斯泰、甘地这么聪明人怎么没看到这一点。他们看到这一点，他们就应该撕裂衣裳，撞头撞死了，因为他们办不到啊。上帝的要求不是让他们觉得很快乐的，上帝的要求叫我们觉得死了，我哪里得到这个达到这个标准？祸灾，我灭亡了。任何一个人想要说我要去行上帝的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他实在不知道上帝的律法有多严呢。那上帝写这些律法让我们知道他是多严多强烈的要求，那我们就灭亡了。感谢主，没有灭亡。祷告你在暗中查看的父，他看到你，他也希望他的话让你看到，我们是这么污秽，我们是这么败坏，但是这位上帝还是爱我们，怜悯我们，这给我们有盼望。所以我把上面所有做一个结论，我们在将来一定能够面对面看到上帝，上帝的应许的一切奇妙，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都一定能够了解啊，完全实现，包括在世上这段时间你有你最美好旨意。可是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看见，我们有的时候看见一些，有的时候看不见。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觉得上帝垂听了；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觉得上帝没有垂听。也就是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样，我们如今仿佛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你要说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没有听到上帝的作为，没有感觉到上帝的作为，有。我相信我们当中任何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都应该说有，我经历过，但是很清楚吗？不大清楚。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时候镜子不是现在水银镜，那时候镜子是铜镜，很不清楚。各位，上帝在这一生里面对你的带领，是不是又真实又美好？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是，尤其是当你全家都非常其乐融融，你又刚刚升了官，又加了薪，又买了新房子，做感恩礼拜，哦，弟兄姐妹，主真是美好啊，哎呀，主真是又真又活，主真是听祷告，然后啪一个车祸，我们又开始跌倒了。哦，这个上帝怎么会做这种事啊？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一个社会地位非常高，非常有钱有地位的弟兄，然后被主得着，原来又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是佛教的大力支持者。突然，他应该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六十一二岁，突然他送到加护病房，他所有的器官都开始衰竭。那医生，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是医生嘛，说他这恐怕是死定了。那我们现在祷告，我们祷告的不是小的，我们需要大神迹，他需要开始恢复。我也不懂了，什么开始在用叶克膜啊什么这些东西、啊、结果我们祷告，第一封祷告信出来，我们祷告 他的血他的指数神迹似的开始恢复正常，就是在24小时之内恢复正常。后来也可以不要用那个东西了，后来几乎医生说要通通拔管了，就在2-3天之内，哇，我们看觉得好神奇啊。因为这位弟兄他是准备大大的被主使用的，可在我们觉得最神奇的大概过了1个钟头，总共有3天了，越来越好。在我们觉得最好的时候，他几乎准备出院的时候，医生宣布他已经脑死了，然后后来心脏停止了。然后我听说有神学院的教授说不能接受，我真觉得这个神学院教授应该辞职了。上帝的带领你不能接受，你在传什么？你在教什么？你在信什么？那耶稣死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你当然不能接受，耶稣都死掉了。那么大卫的儿子死的时候，大卫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大卫犯罪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日本地震的时候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这个世界恐怕什么事你都不能接受了。我在说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上帝永远是看得见看不见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哥罗西书第一章。因此我们一点不轻看五官，也不轻看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基督徒不是那种什么纯灵派的，我们没有什么柏拉图式的恋爱，包括彼得这个时候讲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也不要把他想成柏拉图式的纯灵的，没有物质的，没有肉体的。各位，基督教太物质了，我们相信物质是上帝所造的，非常美好。上帝救赎我们并不是要把我们的灵魂脱离这个身体，然后到一个飘飘欲仙通通都是灵的世界。各位，不是。我知道有些基督徒这样想，我们有复活的身体，我们将来在的新天新地是有物质的，除了那里没有死亡和衰老以外完全都有，除了没有嫁娶以外还有吃喝。我们并不是轻看物质的东西，我们比任何一个宗教都有更正确的人生观，因为上帝创造了物质，可见的不可见的。还有呢，不可见的包括权力，包括知识，包括这些东西我们也很欣赏，这些也都被上帝来管理。当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主的时候，这些都我们就是我们的罪恶。当上帝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心中注意，心中专心敬畏上帝，信靠上帝，而希望能够在信靠上帝里面，我们在罪恶的物质的世界里活出那个对上帝美好的信仰。这个美好的信仰活出来的时候是模糊不清的。譬如说我们所信的耶稣伟大吗？我们基督徒当然说伟大，但我请问你，他伟大在哪里？我们就用一般人的观点来讲，他伟大到哪里？他征服了哪些国家？他发明了哪些专利？他赚的钱比比尔盖茨多吗？他真是伟大，他真了不起，他真是一个有福的有福的人。他33岁就死了，他伟大在哪里？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各位，你在圣经里面看到的这些属灵的伟人，在世界上你把他传记写出来，你请什么台湾天下杂志把它发行，影响世界的圣经的100大伟人，没有一个人会去看他传记，因为他没有事业，他没有功绩，他没有这些东西。但你说他不伟大吗？也有一些。所罗门曾经很富裕，所以所罗门大概可以挤上世界100大名人里面吧。所罗门也很聪明，说不定所罗门如果发明了什么东西，写了什么东西，也可以说历史上最聪明的哪几个人可以比爱因斯坦和牛顿相比的。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信主的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的信仰也呈现出一些了不起的东西来。那些了不起的东西你记得是什么吗？那些了不起的东西在你生活中可以讲出来吗？你应该可以讲出来嘛。神保守我的女儿怎么样，保守我的儿子怎么样，让我怎么样，虽然不太多也是啊。 希伯来书十一章说，那些信心的伟人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离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叫信仰落实在生活中。哎呀，如果这种事再多一点就好了，如果这事很多那就更好了。如果我们教会任何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从来不生病，不遭车祸，事业都很好，那就好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好，也可能我们这样就忘记上帝了。可是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有信心的人活出来的信仰不一定都是制服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有人有信心是被戏弄、鞭打、捆锁、监禁，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各位，这叫信仰的模糊的地方。你看基督徒神儿女有信心的遭遇，有的你可以看到他大大的得胜，胜过了歌利亚，有的时候你看到他被狮子吃掉了，这就叫做信仰的模糊，看不清楚。有没有？有。是不是百分之百清楚？没有。就在这模糊不大清楚的时候，神的儿女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每一件每一天，不管有没有叫我们跌倒或叫我们很欢喜的事上，我们能够信靠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这句话如果再往前面挪一下，真是好动人啊。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那很动人的。但那关键的地方我讲出来，我们就很惭愧了，我们就只有求主怜悯。保罗说，不管是从希伯来书来看，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讲的，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然后我们能够把基督复活的大能，基督死和活活出来。我们有这么多的艰难，我们不丧胆，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相信这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但是那是因为我们顾念，我们关心，我们相信所不见的。各位，今天基督徒都在顾念所见的，所以我们没有力量吗？我讲这里，如果你听懂了，你会很生气的说，我们也得活下去啊。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不要活下去，我们从来没有说你不要赚钱，不要吃饭。我们再次讲，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信仰对可见的物质和那些不见的那些权力、知识，我们也是非常肯定的。但是这些东西要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上，对上帝的信仰上，那不能凭着你的感觉，感觉是对的，因为那上帝造，但那感觉要被对上帝的信心来管理。天天教会里讲我们要为主而活，天天教会讲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不要只是在传，只是在听，我们要让人家看得到。如果你要活出你的信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肉体认人了。你要活出信仰，你就不能凭肉体来生活，不能凭肉体来认人认事。你不能凭你的肉体，我们中文翻外貌实在是大错特错，它小字讲是肉体，就是不是凭着你的身体，要凭着上帝的话来认人。所以车祸了， 有人死了，有人病重了，你不要凭着人的常情来判断这件事，然后来判断上帝。你这样判断，当然会觉得上帝不对。你曾经凭着这个，你曾经凭着你的肉体去判断这世界上的东西，世人凭着他们肉体来看耶稣看错了，世人凭着耶稣的肉体来看耶稣，这个肉体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凭着我们的肉体，一个是对方的肉体，都错了。这就是基督徒信仰的重要。如果上帝不是你一切的根据的话，如果上帝不是你一切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就都会有错误，我们看人看事都会有错误。我们会把那个自赞自清的东西看成永恒的，我们不会把黑的看成白的，白的看成黑的。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到说，如果不是圣灵，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耶稣是那么伟大。如果不是圣灵，你今天也不能继续信下去。你一碰到，再碰到一个打击，你又不信了。各位，我不是不同情，我自己也是这样。如果身体长期不好，一直祷告，我是很难信下去的，我是很难好好信下去的。一个人长期在艰难中，这是值得同情的，值得帮助的。但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说，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看不见的上帝，看不见的上帝的应许，对上帝的话有确据。各位，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那个钥匙了。我们先回到彼得前书说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再说，各位弟兄，回想回到，假如你15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有人跟你讲，有个女孩子非常好，嫁给你好不好？或者说，各位姐妹，回到你年轻的时候，有人跟你说，有个男孩子非常好，嫁给他好不好？各位，即使在今天，如果你是单身，有人说，我介绍一个给你，你应该有个很基本的反应，有没有相片看一看啊？要看一看嘛。好，我们再回到这里，我们没有见过他，我们一见却是钟情，不见却钟情，这怎么回事？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信耶稣，而没有看到耶稣，没有摸到耶稣，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从五官来讲，我们却爱他，我们却满有荣光，说不出来大喜乐。而且圣经每个地方都是，包括彼得前书这里讲的，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会给我们，他重生了我们，他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上帝给我们一栋房子，好得不得了，基业就是房地产。哦，你老爸或你老妈或者你自己要买一栋房子，好得不得了，你起码看一看吧。现在这栋房子好得不了，在天上。各位，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不落实的地方嘛。很多人想要落实，把天上搬到地上，你不可能完全搬到地上。我们在新天新地之前，我们不可能完全的，我们需要的是有信心。我们有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完全得到，那要等到神给那些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今天还没有完全得到，也没有不得到。我们在这个当中不是焦虑的，彼得说我们是大有喜乐。我们在大有喜乐，不是没有难过的，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因为我们所敬爱的人出了车祸，有了很严重的事，我们忧愁，我们难过，这都不是不可以的。我只是希望我们对上帝能够有更坚定的信心， 使我们的忧愁，使我们的难过，甚至你对上帝的愤怒，都还是对上帝有信心的。我说的就是约伯记。约伯对上帝很愤怒，但是约伯没有丝毫离开上帝，他丝毫没有说这上帝我不要信了，什么上帝嘛？他刚好相反，他把他所有的生气、所有的不满都带到上帝那里，他知道上帝一定能回答。所以你越气上帝，你越忧愁，越对上帝的不满、带领不满，你越要信靠他。感情、感觉、理智，我们并不泯没他，但我们更加信靠上帝，那样才可能有答案。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好，所以重点，你的生活要有力量，要克服各样的艰难，你必须有信心，必须能够信那个看不见的上帝。那个看不见的上帝，我们刚刚举了这么多例子，我信怎么才是不荒唐的呢？一个，这里还是有他的话。我们没有摸过、看过上帝，但我们有他的话，这就是上帝启示的重要，这就是教会今天仍然，甚至任何一个时代，我不敢说这样在将来新天新地，传讲和聆听上帝的话的重要。如果活出神的话、行神的道是重要的，这个重要远远没有听上帝的道、传上帝的话重要，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在神学院里面，因为圣经批判的理由，大家越来越不信圣经了。所以神学院毕业的我们也不大对圣经有什么尊重。我自己在神学院教过，我知道我自己就对上帝的话的熟悉尊重远远不如以前的人了，所以讲出来的道也没有力气，讲道没有力气，到最后呢，大家听得也无聊，教会就说来，我们多办一点社区活动吧，因为听到讲道没有人听，也没人讲。各位，这是极危险的事情。教会越软弱越要有上帝的道，教会的软弱就是因为没有上帝的道。像撒母耳记上讲的，那时耶和华的话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当神的道不常被传讲和聆听的时候，教会就会越来越弱。当我们开始听上帝话的时候，就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对那个天使说，请说你的话使我有力量。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律法、圣经上的话。但是哎呀，上帝的话这么无聊又这么难懂，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办法。前面这办法，教会要刚强，我们要活出，我们要能爱上帝，我们要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话，而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要有力量，那需要有圣灵。这是今天我觉得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或者强调圣灵的教会很大的一个遗憾。我在看到这么多的教会，不管在台湾在海外，这么多教会，现在大概80%-90%以上教会是比较走灵恩路线的。我们要看到，要经历圣灵的大能，那很好啊。那圣灵的大能是什么呢？就是为你一祷告，你就急祷去摔一跤。我实在不知道这有什么很了不起的地方，或者是能够医病赶鬼啊。如果真能医病赶鬼，那也很好。可是即使在灵恩派里面，我觉得这也不太多。很多夸大的见证倒是有。好了，退一万步，假定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医病赶鬼神迹奇事，有很多圣灵的工作，叫人能够行走，叫瘸子能够行走。我在加拿大，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那个修道院，很漂亮一个加拿大的修道院，在山上，在蒙特利尔山上，好大。我忘记那是100年前还100多年前有个修士开始盖的哈。他盖那个修道院哈， 后来有很多神迹奇事，就是它是盖在山上，所以瘸腿的人要上来很不方便，但它就是盖在山上，来这里向他们的一个圣徒祷告，病就会好。那个修道院里有一面墙，各位，那可是很高的墙啊，几十尺。我看有上百个拐杖，听说就是有人到了那里祷告了，几乎是爬着上来的，下山腿好了，所以拐杖就丢在那里，然后就做一个纪念，上百个。各位，今天基督徒，如果这个教会，我们墙壁上有拐杖，我们没有地方放那么多了，但是有很多照片，轮椅，这个人以前坐轮椅的，为他按手祷告，现在不用轮椅了，轮椅没有地方放，就放一张照片。然后大房子，原来我是无壳瓜牛，但祷告以后，神就给我了一栋房子。如果有个两三张，各位，送主堂恐怕下个礼拜就有10000个人来聚会了。如果那是真的，我没有说这不好，我也希望这是真的，我也希望这些是能够有。但是我觉得诚实说，包括我想诚实的灵恩派弟兄姐妹也会说，今天我们祷告10个人，恐怕好的不到一个。今天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对了，我们可以说我们福音派的恐怕100个都没有一个，他们起码10个还有一个，还有半个。但是就算10个有一个，10个有10个，那就是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嘛。各位，就算每个人病都得医治了，你还是有个问题。如果每个人病都得医治，每个人都很富裕，都很好了，如果你所看到的还是所你顾念的还是所见的，那有一天你还是不要信耶稣。当你的父母死的那一天，不管他寿终正寝，或者是我们说了一定寿终正寝，好吧，120岁，你恐怕那时候还是不能接受，因为你怕死，你还是用所顾念的来讲。各位，圣灵的工作的确有这些应许的实现，的确有，上帝的话也会在罪恶的世界实现的，但是那些是模糊的，我们看得见摸得到的，我们的经验都是模糊不清的。确定的是上帝的话，但上帝的话是指着耶稣的，上帝的话这么确定，我们怎么知道确定啊？这就是我要说的。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21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各位，你怎么会爱一个看不见的耶稣？你怎么会盼望那个看不见的应许？你怎么会信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因为圣灵在你心中告诉你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常常充满我们。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让我们大大的常常的不断的渴慕祈求圣灵的充满。如果有那些神迹奇事异象祈祷也好，但最重要的是求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是外面看得到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一个凭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所爱的、所望的多么美好。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我希望福音派灵恩派的弟兄姐妹都大大的张口向神求。这件事情彼得前书也一再在讲，在彼得前书第1章里面，他讲到我们灵魂的救恩， 这个救恩在第一章第十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事。这是彼得讲当时的事，也可以用在我们今天。我今天是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也给我自己。彼得在这里讲的有点难懂，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旧约的先知所讲的一切的话，包括我们刚刚说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大卫的应许，神给摩西的应许，神给所有以色列人的应许，不是为着自己。所以你把它想成是以色列会多强大，领土有多大，大卫的子孙会做多久的王，那就错了，那就是错误的解经。所有的应许都是指着耶稣说的。所以大卫、亚伯拉罕、以色列人要得着上帝的应许，不管他有多少物质上的应许，也有多少的真实，那个真实将来在新天新地一定都有，在今世也多少有一点，在今世完全能拥有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过去所有的人他们在盼望的事是盼望耶稣基督，这只有圣灵能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所以我不知道旧约的先知当以色列亡国了以后，或每次被其他的人欺负的时候，上帝的应许好像跟现实越差越远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因为圣灵在他们里面，照彼得讲应该是有的，他们知道上帝的应许会实现在将来，现在不是没有，但是将来是主要的。希伯来书也讲，叫他们知道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没有得到耶稣就不完全，得到耶稣就得到上帝应许的一切。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得的可以说比旧约的要更清楚，但是我们得到了吗？我们也还没有完全的得到。这没有完全可以是1%，也可以是99%。有的时候神让我们在生活中得到上帝的祝福是那么丰富，即使在苦难中也是很丰富，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那模糊不清的感觉很强烈，说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你这么安静不讲话不做事。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们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至全能者的右边，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差遣圣灵到我们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五旬节在历世历代教会不断的实现，包括我刚刚说的神迹奇事大能的作为。但是我们还是说求主恩待我们，当一切最好的事发生的时候，教会很兴旺，身体很健康，病得到医治，儿女很成器，丈夫很爱你，身体很好，当这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是顾念上帝，我们不是顾念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求也可以用，但是我们是顾念上帝。同样当这一切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刚好相反的时候，我们是像人看我们像死刑犯一样，是最后的死囚的时候，我们自己看也是如此的时候，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凭据，我们没有看到耶稣，我们没有听到耶稣在我们耳中讲什么话，我们单单因为圣灵把上帝的话有凭有据的放在我们心里，各位，我们就爱耶稣，我们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可能最有信心的，你们大家都知道，乔治穆勒，他是没有一毛钱， 他因为上帝给他的意向，他就办孤儿院。哎呀，很多人都多少知道这件事情，他祷告神都应允，所以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不仅是一毛钱没有可以办，他的孤儿院到后来有上万人。各位，你不要办上万人的孤儿院，你养你的儿子，你养到大学有时候都很吃力了，上万个。哇，上帝做了很多事，还有其他的，不是说人家捐钱的事情而已，还有其他的。我以前对每次听到乔治穆勒和看有关乔治穆勒书，我都有一个很失望的地方，就我觉得在写这些书的时候，讲这些的时候，我们还是顾念所见的。哇，神真好，祝福他哦，没有钱了，啪，突然有人奉献了几千块钱，哇，他实在是神太有恩典了。他里面钱以外的那个众多的见证里面，有一次是他的一个孤儿院那个锅炉坏掉了，锅炉在那个锅炉越来越有故障了，于是锅炉要完全停下来，差不多需要有我忘记是三天还是几天的时间把它修复。但是那三天的时间，那在冬天，如果一停，各位，那是会冻死人的，在伦敦冬天会冻死人的。他们穿很多东西，很多衣服恐怕也是勉强不死而已。那乔治穆勒就祷告，上帝，请你在这三天给我们温暖的南风。结果真的是这样子，三天还是一个礼拜，他们把锅炉停下来了，然后工人可以来修。修的这段时间，他们好像在过春天一样，一点都不冷。然后等他修好了以后，哇，那个寒风又来刮了。各位，这些都你不信的人觉得是神话，我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你可以去考据的。还有他有一次要到一个地方讲道，那个船长说他要船长说不能，因为他们碰到大雾。那么后来他说，我祷告雾一定能去掉，因为上帝应许我要去那里讲道。就船长一直不相信，后来穆勒祷告完了就说，你出去吧，你出去看，雾一定散去了，真的是散掉了。各位，这些东西很神奇，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重点。我很想看到我最近看到他一本传记就很高兴了。我希望看到就是他怎么让他自己和最重要的这些孤儿们对上帝有信心。就如果你讲到说，哦，乔治穆勒好棒哦，赤手空拳办了一个万人的孤儿院，各位说真的，慈济也办得到这样的事啊，而且可以办更多的孤儿院。你说哦，有人神不知鬼不觉啊，奉献了一笔钱，那恐怕更多的人喜欢神知鬼觉的定期有人奉献来了。就是穆勒那种方式固然很稀奇了，但是我相信也没有人羡慕他，希望是很有钱，有个大的基金会支持他就好了嘛。而很多人办到这些，各位，如果基督徒所做的事情不能叫人认识上帝、信靠上帝，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感谢主，他的孤儿院让很多人认识上帝，啊，这是一个感恩的事。另外有一个我没有想到的事，哎，我更加感恩。这一本我现在看到的中国大陆出的一本传记，就是乔治穆勒传记里面，写到穆勒因为上帝祝福他，他工作越扩越大，就是从原来十几个孤儿到几十个，到几百个，到几千个，后来到上万。啊，不断的买地，不断的盖，我忘记那时候是第三个大孤儿院都盖好了。他有一年就出去旅行是正道，从来不是募款啊。他回来，我忘记那是哪一年了，他发现有赤字，那一年有赤字。各位，请你听我讲到，不要听到细节，要抓到的是重点。一个机构，包括这种福利机构，有赤字不一定是错事，赤字募款一下补足就好了，这不一定是错事。 但是穆勒看到了，他觉得不可以。我强调，你可能可以，不一定，你不一定是要像他一样哈。他觉得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神叫他办孤儿院，从来连一毛钱借款都不要，不可以有赤字。我再一次说，这个原则我们不一定应用，但是你对上帝有信心，那样能应用。我佩服穆勒的在哪里？穆勒那个时候已经在伦敦郊区买了十英亩的地，要再扩大他的孤儿院。当他回来看到有赤字的时候，他说这是上帝的意思，那个十英亩地要卖掉停办。他说显然上帝不要我再扩大我的孤儿院了。各位，他就把它卖掉了。他说我的孤儿院太大了，太多了。各位，就技术来讲，我再次说对不对，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想到的是，我觉得好稀奇啊。各位，今天你会听到赵恩居说我们教会太大了，一百万人太多了，不行，我们教会不再增长了，我们不要再建堂了。各位，这是世俗的，这是教会的世俗的。你听到过哪一个杂志社？你听到一周刊？你听到苹果日报？我们发行量50万份，太多了，不要再发行了。你听到郭台铭先生？你听到王雪红姐妹？你听到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们事业太大了，我们要不要做这么大？我想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事。我们继续扩大，继续扩大嘛，要有野心嘛，要有企图心嘛。我再一次说，我没有说扩大一定是坏事，甚至我想一般情况下是好事。但我佩服的是穆勒，他对上帝的信靠，也许你会说他错了，这我不跟你争，他是神要他做可以做，他觉得该停的时候可以停，该收的时候他可以收。哎呀，我现在也是有人帮我弄网，我也是一天到晚就很在想，哇，我的点击率有多高啊，很高了，怎么样让它再高啊？各位，让它高让再高都是好事情，但是希望我们一切，我们不管让它高或不高，办或停，求主让我们顾念所不见的上帝，求圣灵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自由，有这样的爱，使我们能够活在世上，积极的生活，那个基础却是那件看不见的上帝，因着神的话，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见证。我们祷告，天父，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你的儿女，我们实在没有看见你，我们看见经历的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主，好的叫我们兴奋，有的时候也会得意忘形，坏的叫我们沮丧，有的也会灰心丧志。我们求主让我们好坏都能让我们更加坚定地相信你，好叫我们生活真是活得有力量，真是有爱，真是有盼望。奉耶稣的名祷告，